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跟我们生活中呢是有息息相关的，那也是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咯。好，当然今天呢，我们台北地检署呢有我们的这个是永贞假诉官呢要来陪伴大家哦，来了解什么叫做强制猥亵的这个部分哦，还有叫做趁机猥亵，不懂齁。好，其实呢在这个猥亵这两个字啊，在刑法的224条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条例哦的相关问题啊，所以呢在这个刑法上面呢，这个猥亵跟猥亵的定义，我们可能就要让大家可以说明白讲清楚之外，还有就是说既然有猥亵，那么这些猥亵的定义如何去成立它，那为什么我刚刚讲到还有这么多。好，譬如说我刚才讲到了它构成要件中呢，猥亵不是单独两个字就叫做猥亵哦，但是它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样态，那这些样态呢我们就要来请永贞假诉官来告诉大家了，我们马上回来告诉你哦。
你约的上线，完全没跟我说，说好了要联络，却失去了联络。诺亚开了方舟，也没有通知我，他们无独有偶，留我暗生沉默。
你约的上线了，完全没跟我说，说好了要联络，却失去了。堵上了心楼，我何以被满足，你低头看着我，我却抬不起头。
Can you make me feel free? Close your eyes and make a wish, little high, little wrong and right, baby, no, no.
想你想到荼蘼，却假装毫不在意，时间它藏着秘密，就埋了千年的伏笔，要比就写日记。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也讲到了在刑法上面这个猥亵这两个字哦，这个定义到底它涵盖了些什么，然后呢猥亵罪呢在符合在法律上的一个构成要件，其实它有很多的太阳，那么这里面就分为很多种，所以刑法上的这个猥亵罪有哪一些的种类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分，然后呢要怎么样去提告，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是提告成呢还是不成立，这个都有可能哦，就是你要去了解 哦，他到底这个算不算猥亵？然后呢，他是哪一种猥亵？好，所以我们要开放这个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去找找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让永贞检察官好好的来帮你解决问题喽。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猥亵罪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在讲到这个猥亵到最后呢，就有一个可能发生，就是性侵。
对，没错哟。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先来就这个猥亵的定义来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介绍那刑法上什么叫做猥亵呢？我们通常是指这个加害人他所做的行为，他不仅在客观上必须引起他人的一个性欲那主观上呢，这个加害人他也是为了得到自己满足自己自身的性欲，来侵害他人的一个性自主权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规定在刑法第24条那法条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对于男女以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是其他只要是违反这个被害人意愿的方法来做一个猥亵的行为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科处6个月以上以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他的行为态样大概可以怎么样来看呢那通常都是加害人他违反了这个被害人的一个意愿他实施一些行为那这些行为通常都是足以诱起满足或是发泄一些性欲的行为那我们这边举例来说比如说呢他做的是跟性有关的一个强制的一个亲吻拥抱或者是触摸一些比较私密部位例如说胸部臀部或是其他身体隐私部位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猥亵的行为那主观上呢我们会来确认一下这个加害人他是为了要满足一个自身的一个性欲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通常呢这样的行为态样呢就有可能会成立我们刚刚介绍的一个刑法第24条的一个强制猥亵的一个罪
所以这个麻烦请大家注意一下吴小姐问说如果是男女朋友这个已经快要变成是普通朋友那如果突然从后面这样子熊抱啦或者是不愿意跟他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这样是不是也是一种猥亵行为
对是没有错的因为这边有提到即使之前是男女朋友那即使是现任是男女朋友只要是违反了被害人的意愿都确实有可能构成强制猥亵的所以说呢双方的关系其实不是我们这边论罪的当然也是一个参考的依据啦但是主要就是如果你这个被害人他主张说我是不愿意跟他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加害人他主观上呢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所以来强制的比如说一定要对这个已经快要分手的这个女朋友比较好的这个女性友人强制的去亲吻她或是触摸她的这个比较私密的部位例如胸部或臀部那主要只要是违反了被害人的意愿的就算我们是男女朋友那只要是能够证明是违反她的意愿比如说她有些反抗她因为反抗的途中呢甚至还造成对方的受伤然后自己身上也有一些反抗的痕迹我们都可以证明说这个是违反你的意愿但是他还是强制的去触摸了你的一个身体的部位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隐私部位那来满足这个加害人的一个性欲那这个部分就是会可能会是成立这样的一个强制猥亵的一个罪责的
所以请大家要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对不对尤其是不能开玩笑而且你知道吗在我们刑法224条构成的要件大家知道我是以这个因为没办法这个永贞就知道我专门一年要做他们讲的是扣打对没错这是我的专业就是 HIV 跟这个所谓的性侵其实这个都是因为会有形成到被害加害 被害人哦，在这个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平常永贞都常常跟大家聊？今天又讲到这个猥亵，猥亵，长期的猥亵。如果你在这个原生家庭，你没有一些的一个教育，甚至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你没有及时的告诉他的时候，其实他就变成是习惯性，就变惯性了。惯性的时候，他就会衍生很多，那就甚至呢，这个强奸啦，勒辱人都有，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这个的话，变成说有时候这个是互相尊重啦。因为你今天如果你别人如果对你这样子违反的意愿去做一个触摸你身体私密部分、隐私部分的话，你一样会觉得感到不舒服跟不尊重。所以同样的，就像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有时候你这个不仅是两性之间的尊重哈，也要趁这个机会宣导。当你达到了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一个构成要件，主观跟客观的行为的时候，我这不仅仅只是这个男女之间好像这个好玩啦一些行为，并不是的哦，他这个已经是侵犯到对方的一个性自主的权利了，是有可能是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而不只是说男女之间单纯谈感情当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所以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男生女生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观念跟教育哦，就是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身体，好，不可以这样子违反人家的意愿去侵犯到这个人身性自主的决定的一个意志，这个是受到我们国家用刑法来保护的。
嗯，所以呢，请大家还要特别注意哦。对，侯小姐说，我刚刚其实有讲到了，就是猥亵罪，它有分很多种。她有听到我讲那个趁机猥亵，是
对
在公车上的意思吗？她说有一些可不可以讲比较白话一点？然后刘先生说，还有一种是利用那个什么如果说是以在工作上面主管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她说像这种猥亵罪有没有加重刑罚？
是是是，对啊，现在真的大家都很有这方面的这个法
概念
的，这个对呀、
我觉得被我们教的还不错，
是是，真的都很棒。那是我一个好，我也真的是要趁这个机会再跟各位介绍比较细一点的这个强制猥亵的一个类型哦，跟它的样态哦。
嗯，
那确实就像刚刚这个听众所提问的、如果说你在是是是，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比较类似的状况，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在公车上偷摸的这个状况哈，那因为它的强度比较没有到强制的，因为它是利用偷摸的，哦，这样子，偷利用人家很拥挤的时候偷摸一下，所以这部分到底有没有到强制猥亵的这个程度，这边是可能会做一个价值判断的。所以通常在公车上那种很拥挤的时段，或者捷运的时候，这样子去偷摸人家，趁人家不备的时候，就这样偷摸一下胸部的行为，我们可能会把它比较归类在这个性骚扰的部分。
嗯，
对。那至于所谓的那个趁机猥亵，大家说，可是好像听说有一个趁机猥亵，好像这个趁他不备这样偷摸一下，是不是成立趁机猥亵啊？但是我们这边所谓刑法上的趁机猥亵哦，我们是规定在刑法第225条第二项哦，它比较不会去适用到这种，就是利用搭乘交通工具拥挤的时刻去偷摸的这个状况。所谓的趁机猥亵，我们来看看它的法条规定就会了解哦。这个是趁机猥亵，指的是对于男女哦，他是利用他自己这个，比如说被害人那个女生，他自己是精神或是身体障碍，或是心智缺陷，或是其他类似的状况，然后他是处于不能或不知抗拒的情况之下而为猥亵行为的话呢，这边当然就会一定会加重，我们这边就是处到6个月以上，好，5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归类在所谓的趁机猥亵。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这样听众比较容易了解。所以说这个趁机猥亵，我们通常都是适用在什么状况？比如说很简单，就大家讲个例子，大家就了解了，就是酒店捡尸啦。就是那个女生喝醉了，对对对，她喝醉了，所以这时候她是不知道或是不能抗拒的状况之下，然后你来做一些猥亵行为的话，这边就会成立所谓的一个趁机猥亵罪哈。那另外就是，另外刚刚一个听众也有提到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类哦，叫做权势猥亵罪哦。确实哈，我们这个话是规定在刑法第228条的，那它这个又比较特别了哈。它的状况是说就像刚刚听众提到的有个概念，就是好像是某种关系 没错，
上
属了是这样子
等等，
是，他的法律规定是说，如果说你是因为亲属，好，你看你是个关系嘛，哈，监护关系
是，
或是教养关系、教育关系、训练救济、好医疗公务或是业务关系，哈，因为这种状况之下，这个关系底下，我们是受到监督的，
嗯，
好辅助跟照顾的人的时候呢，那他就会利用这个权势，
嗯，
好来做对你做猥亵行为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成立所谓的权势猥亵罪，那当然也是会用加重的，哦，他这边会处到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哦，
所以简单来讲，简单来讲，他这个就是刚刚听众所提到的，哦，他就是利用一个加害人跟被害人之间的某种的身份关系，然后导致说他有这个机会哦，让他对被害人做这样的一个猥亵犯行，那这边可能就是会成立到我们刑法上228条的一个权势猥亵罪。
嗯，所以哦，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卢小姐说，如果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嗯，有没有什么样自保，或者是怎么样来去哦，把这些碰到的事情哦，来做搜证？哎，这个真的很重要了。嗯，
对这个搜证的部分哈，其实没有错哈，我们在任何犯罪啊，其实到后来进到侦查或者之后法院审判，证据确实就是王道哈。那所以我如果这个听众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建议，如果你自身呢，这个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说那个场所有没有监视。有没有这个录影监视器？
嗯，这很重要，
对，因为这个录影监视器是非常重要的证据。那例如说你在舞厅，好，你在舞厅内遭到别人的这个强制猥亵，好，那通常这个舞厅都会有相关的监视画面。那监视画面也有一定的保存期限，哈，所以事发之后，你除了向警察来这个提告之外，哈，报案之外，哈，很重要的也要马上去向这个店家去调取这个监视器。
嗯，
一定要做保留，因为这件监视器店家是不会保留太久的。
对，
好，所以你一定要趁在有时效，它还没有被遮蔽或者被这个 delete 掉之前，哈，被删除之前，就要赶快先保留这个现场场所的一个监视画面，哈，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他说，如果说是在办公室搜证的话呢，有什么样好方法？
如果在办公室，因为通常办公室
人多了，
不会一个监视器啦，
嗯，
对，那如果真的是大家有这监视器最好啊，如果没有监视器的话，可能这时候你在事发前或许可以用手机的方式，好，来做一个采证。那不管是录影哈，或是录音，
嗯，
好，都可以算是一个保留当时证据的一个方法。那所以说现在可能或许这个也可以宣导，就是或许女生为了保护自己啊，她可以在这个手机的界面上哈，把这个录音或是录影的这个
放在界面上
，APP 程式是放在你这个很容易就按取到的地方。那或许在有时候我们女生有时候比较注意人身，男生女生都一样，就是有时候可能遇到一些人身上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好，都可以快速借由手机来做一个搜证哈。
嗯，
这边也可以就是建议大家。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要了解，在这个刑法上面的猥亵哦，这个不是轻罪哦，哈，不要开玩笑哦。那当然，猥亵到最后就是会有所谓的强迫了，强迫就是变强奸等等了，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在这个很多的做家长的啦，或者说青少年，你不要认为好玩。哦，那有时候自己都不小心已经触法了，还搞不清楚。也要非常谢谢，对，谢谢我们的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来给我们解释的这么清楚，也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怎么去保护自己。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拜拜。
空中法律便利通。
哇，刚刚呢永贞检察官讲解释的非常清楚，所以趁机猥亵呢跟权势猥亵加重强制猥亵罪哦，这是非常重的。对于被害人呢这个真的为自己哦要特别的自己做自我保护是很重要的。那强制猥亵罪跟性骚扰的差异是不大一样的。简单来讲，这个强制猥亵定义跟性骚扰定义哦 第一个定义上面呢，就是加害人呢，如果说在犯罪时候猥亵不法之徒哦，在违反了犯罪被害的这个意愿下，那不仅呢，在客观上呢，这就足以引起人家那种性欲，他是不是就变强奸了，对不对？没错。好的，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呢，哎，他可能是看他很美啊，然后呢，只是在这样子晃动之中哦，就是譬如说走路啦、跑步啦，故意啊到旁边撞他一下，怎样啊？这一很小心。这个就是性骚扰，懂吗？好，回到了呢今天的生活法律便利通，我们要看看了，在这个毒驾零容忍哦，这个全面来组合组阻止这个毒品哦毒驾的恶行啦、啊。立法院呢也在三读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3的修正草案，鉴于毒驾行为有造成重大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导致无辜的民众伤亡者，扩大处罚条例哦，这个是刑法第185之3修正草案呈报了行政院，那经由行政院的司法院在8月25号函请了立法院的审议，所以呢在三读通过之后呢，也修正了草案，完成修法，也使得这打击毒驾的法制面哦，就更加的完备。那么，使得这个第一线的执法人员就会有明确的标准跟严正的执法哦，来保障我们用路人的安全。那使用毒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来开车的朋友，对于用路人的公共安全是高度的危险，因为近年来真的发生很多起这个驾驶朋友用毒品或麻醉药品哦，导致这个真的是三方家庭或双方家庭的这种重大的一个遗憾。好，那也真的是家庭破碎，被害人家属也难以回复伤痛等等。那为了掩护我们，保护我们自己民众的安全，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修法已经推动如下哦。第一个就是增订185之3第一条第三款的一个采取抽样哦，我们用抽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采抽象危险犯的一个立法模式。即使行为人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经由检测含有毒品麻醉用品符合行政院公告的品项唯一浓度者呢，就是危害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这就是有刑事要处罚。简单讲，好，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罚金。那么修正185之3第一条第四款的话，就是在行为人的一个这个情势之下，足以适用毒品、麻醉药品，而且呢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呢导致不能安全驾驶情形，同样要给予处罚。好，那当然是这个是防毒。那这次的修法呢非常的明确，也采取了这个毒驾零容忍的一个法律规范，那也符合了严禁毒驾的行为共识。那当然在这里也是呼吁大家，远离毒品才是绝对，对你的家人安全，对自己家人安全，拒绝酒驾，拒绝毒驾，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不要以身试法造成家人的遗憾，也是自己的遗憾哦。另外呢，法务部也督导了也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一个业务的部分，办理了全国新进人员的教育训练。上一周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这一周呢是更生人保护协会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有更生人就有犯罪被害，它就像一个天平一样。那么在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这个部分呢，新进的人员有46名哦。那当然呢在业务的需要之上呢，那么还有就是对于被害人跟家属的一个权益保障，也提升了整个服务品质，就邀请了我们整个教育训练，有检察官，有律师，有警察，有咨商心理师，有社工师，还有相关的专家学者，以及对于这个被害人起诉或者是诉讼参与的一个制度，犯罪被害保护案件的处理，还有就检警实务上的运作，包含了在重伤被害人的照顾，还有社会资源运用等等的议题，来让大家了解创伤之情，这个悲伤辅导的一个核心。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常在讲到服务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以人为本，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那么从被害人的需求呢，我们来做一个出发之外，让他简单讲就是不要有二次伤害。我们常常在说到了，好，已经有一次伤害了，千万不要再有二次伤害。那目的地呢，就是在维护犯罪被害人跟家属的一个保障权益主体跟人性的尊严啊。那对于新进人员来讲，这也是第一线服务啊。那同时也要铭记在心，就是说落实爱心、专业跟纪律，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最重要我觉得还是要讲同理心，同理心没有的话，其实一切免谈 好，因为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同样的一个发生在你的家庭，你会怎么样去处于它。那建立这样的一个司法体系呢，用柔性的方式呢，那当然呢在整个扩大办理哦，尤其是现在的保护服务内容，我们有法律、有心理、有社会工作、有犯罪预防等等。那么在9月又调升了专任的人员薪资的标准，原本呢这个起薪调高了 4.3% 哦，依据整个年资来做调升，也透过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施行哦，对于家属可以得到应有的权益保障。那成立至今啊，其实犯保呢已经成立25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慢慢的让民众了解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单位。那当然呢也是以这个犯罪被害人的家属一直陪伴之外呢，还有生理、心理、经济、法律的一些问题来协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些被害伤痛减到最低，回归到他们正常的生活常轨，这才是长道，好不好？这才是长远之计。我们才在讲再多都没有用，那实际上要做才是有用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是要来提醒大家，最后呢就是省钱省事哦。我们常常在讲到不要浪费我们的社会资源啦，我们最近呢也是在修法做所谓的调解委员会，通常我们都是在区公所或者是双方呢可能会有这个所谓的公定，就法院有一些公定的这些裁判人。好，那近年来呢大家对于法律常识呢越来越了解了，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也知道诉讼案件呢会有一些要怎么样去争取自己的权益等等。那当然固然这个呢是让大家可以了解会有耗时间因为时间一耗下去的话，不只是劳力金钱啊，还有双方的这个心力啊。好，怎么样来够能够满意呢？其实就是在纠纷调解之下呢，运用乡镇市区这我们通常都有调解委员会，都非常的方便，先了解要达到最大的共识，我们才有办法来去做和解。那当然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的他扮演的角色比我们在法院在检察系统还要来得更进一步，因为它就是第一线。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这一块，而不是直接跳到就比如说我要告你，甚至呢就说我直接到上法院提告等等。好，这个因为第一个呢你是浪费你的钱，你也浪费了很多很多大家的时间。好，先利用我们的这个所谓乡镇市调解委员会是对大家是最快的一个帮助，因为他们都是司法官、检察官退休，甚至呢，有喜欢从事这样的一个公益的律师来担任，所以呢，大家可以很放心的。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下半段咯。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的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